你的一般人生姿态是什么呢？你会怀疑其他人的真正动机吗？包括呢是你的家人、邻舍、政治领袖、教会领袖。你是不是被反对你的人所带来的恐惧所操控？你的人生是不是充满对将来可能发生事情的焦虑呢？譬如好像气候的灾难、财务的崩溃、或者是疾病呢？或者又有另外一种面对人生的方式呢？是什么是最终的目的指引你每一天的决定啊？你的最终目标是由个人的欲望支配，譬如说我要做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运动员，尽量影响其他人，或者是赚更多的钱，还是说你更优先考虑其他人的益处呢？还有更多其他的目标呢？每个人都在寻找意义。意义呢使我们去思考目的。我们在这里究竟要做些什么呢？意义使我们去衡量重要性，什么东西令我们的生命有价值呢？意义显示连贯性，我们生命里面的事件怎样去互相连结呢？今天的经文就回答这些的问题，它总结了呢由这个八章一节开始关于祭偶像之物的讨论。但是呢他所说的东西是对于我们的人生呢都是有应用的。到目前为止呢，保罗呢谈及在庙堂宴席里面呢食祭肉、祭偶像之肉，指示呢是非常之清楚的，就是要逃避偶像崇拜，食偶像之物就是跟外邦的神明联合，并向鬼魔敞开生命。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总是在公开敬拜偶像的庙堂宴席里面进行，譬如好像在家庭、财务、运动、运动等各方面又怎样呢？这一段经文虽然是以食物为焦点，但其中的教导就提供了一种一般人生姿态处理特定问题，并给予我们一个关于人生目的的美好总结。本段经文的架构，大家可以看看个投影片，就是帮我们去理解怎样去阅读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呢，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由23至24节讲人生的目的，跟着呢在25到27节呢就是人生姿态，再在28至29节上呢就是关于人生的问题，再由29节下去到30节呢就是人生姿态，最后呢就在31去到11章1节呢就是加强人生目的。好，第25节，在肉食市场所卖的一切，你们尽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因为地和地上所充满的都是主的。肉食市场指的就是市场里面贩卖的肉类和鱼类的店铺，由于肉市接近异教庙宇，有些肉可能其实曾经是用过来献祭，但人是没办法去确定究竟它的来源是怎样的。咁咧，圣经注解家安德鲁威尔逊就咁写啦。喺罗马时代嘅哥林多肉类唔系用塑胶嘅真空包装，亦都唔会标明咧牲畜系咪放养啊、玉米喂饲啊，定系咧死嘅时候系咪快乐嘅。 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你想完全去避免同偶像有任何关联食物咧，几乎系唔可能嘅。咁保罗就话啦，哥林多嘅基督徒系可以咧食市场上所卖嘅一切，系唔需要去查问。换言之，唔需要进行咧调查审讯咁样样咧嚟到去追问嗰个来源。但系咧，检查肉类来源是犹太人的做法。犹太人呢只有呢是在呢确定这个肉不是制过偶像的时候才可以买的。你试想一下呢，这些对话会有几烦。喂，这个肉是怎么来，怎么处理的，有没有献过祭，是不是接触过祭品，有没有人呢曾经呢是将它奉献祷告，但是呢不记得了献祭呢。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住在巴西的时候，南部的牛隻就怀疑是染上了口蹄的疫症。这个是一个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使牲畜虚弱，有时就是甚至乎跛了只脚。大多的成年牛都能够存活，但小牛就可能会死了。咁加拿大咧食品检验局就派我个表弟去调查，咁你可想而知咧，佢受到即系冷待啦。对巴西人而言，这个不过系破坏巴西肉业嘅一个政治手段。一夜之间咧，身为加拿大人咧就变成咗一件坏事。所以呢我很开心呢再去去机场同佢讲嘛，哎，祝旅途愉快，真係呢唔捨得你走啦。不过呢你下次嚟嘅时候用即係希望係第二个目的。保罗嘅信息，基督徒你哋唔係肉类检查员啦。佢对所有唔喺公开拜偶像情景之下嘅食物係给予放行。在这里其实保罗表现得最不像犹太人。那他的教导基于什么前提呢？第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地上所充满的都是主的。这个是直接引用诗篇24章一节。这一节经文塑造了犹太人饭前的祷告。神掌管人生每一个范畴，他创造万物，而且不但创造万物，还创造万物为美好，其中包括食物。并没有说一个领域是属神，另一个领域是属偶像，整个受造界都是属于神。所以呢，人生姿态应该是怎样？凡事感恩。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至五节，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若怀着感谢之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丢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以感恩的心面对人生的每一件事，这个不只是说你不知道事情不会伤害你，而是为什么要为明显不是一件大事的事情呢去自责和浪费时间呢？在罗马时代的哥林多呢，人的良心是建立了在个人身份和对群体归属感之上。那些呢自我认同脆弱、归属感不稳定的人呢，很多时都会基于害怕被群体排斥，对、其他人自以为是的猜疑，以及呢是担心得不到诸神的眷顾而呢去做出各种的决定。那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呢，就是那些将生命交托给耶稣的人，与他之间拥有稳固的关系，他们属于神和神的子民，现在直到永远也如是。他们永远与基督联合，而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都属于耶稣，他们可以享受他美好的创造，他们可以凡事以感恩的心行事，而不是以恐惧、焦虑、猜疑来到作为一个态度。这个人生姿态是适用于生命的所有领域。那 今个礼拜咧，较早嘅时候，我喺厄泰华街上面散步，喺度谂咧到一啲政治嘅领域。我哋需要咧作出选择，我哋会因为恐惧而瘫痪不前嘛？譬如害怕呢个 C 二啊、C 七啊、C 八啊，同埋 C 九嘅法案，我哋会以猜疑、论断嘅态度去面对每一位政治人物嘛？会因为担心国家前途而感到越嚟越焦虑同埋压力呢？或者我哋会以这个选择，以这个的感恩的生活，感恩就是信靠神掌管的心态，掌权的心态，向神献上感恩，引导我们进入祷告。感恩就使我们看见呢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前12个字所写，鉴于加拿大建立在承认上帝至高无上之原则之上。感恩使我们想起加拿大的国徽上面诗篇72章8节，感恩使我们看见在这个动荡、不确定、复杂、模糊的时代里面，那些努力忠心服侍神的人。感恩提醒我们，无论政府怎样，万王之王耶稣仍要是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蒙召不被恐惧、焦虑和猜疑所引导，我们蒙召将良心与所作决定建基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和在神子民里面稳妥的归属感。我们的蒙召就是凡事上持守感恩的姿态，若非基督徒的家人或者邻居邀请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处理祭过偶像的食物呢？在临前10章27节，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请你们吃饭，你们又愿意去，那么摆在面前的一切你们尽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再次强调，基督徒不是肉类的检查员。保罗并不期望耶稣的门徒是完全退出哥林多的社会，和非信徒毫无接触，住在某一种受保护的隔离区里面。他不希望基督徒的和家人啊、邻居啊、同伴断绝来往。真正的基督信仰并不是邪教式的封闭。因此呢，当你在非基督徒家中用餐，不用去质疑主人所预备食物是否洁净。如果你再三去追问呢，只是在这里炫耀你自己即是你自以为觉醒的良心和更高的道德标准。你不但呢不能够在餐桌上面成为基督倾向志气，反而被视为拘泥小节、斤斤计较的宗教挑剔者，关注是毫不重要的事。你会比说出偶像两个字更快就被归入伪善之列。遵行第24节的原则，谁都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要顾念主人的好处，而不是你个人的洁净。在29至30节， 保罗就用了两个反问句呼应了25至26节所教导的立场。为什么我的自由受别人的良心评断呢？如果我存着感恩的心而吃，为什么还要因我所感恩的食物而被人毁谤呢？如果我为着神恩惠与供应的而感恩地吃，为什么要被毁谤啊？安德鲁·韦尔逊总结得好，神造的我能吃，事情就这样定了。那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可以感恩地随意地吃呢？但这个是一个例外，人生的问题被爱引导。28节，但假如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了良心的缘故，就不要吃了。但我说的良心不是指你自己的，而是指那人的。这里特别是指在异教庙宇献过祭的食物。问题就是这位友人究竟是谁呢？有起码有四个可能性。第一，这个人可能是另一个门徒，他认为基督徒应该避开祭过偶像的食物。但如果是这样，他又怎会出现在这个饭局里面呢？他应该都会避开这个聚会。第二个可能呢，这个人可能是非基督徒，他知道基督徒应该避免偶像之物，故意在饭桌上让基督徒难堪，以损害他社会的名声。但是第三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是非基督徒，他对基督徒关于偶像之物的信念很敏感，出于好意而告知食物的来源。但是我认为最可能的应该是说，这位非基督徒的主人在开餐的时候作出宣告，表明食物已经献给偶像，视其为圣物。在这个情况之下，基督徒是必须不可以吃，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心，而是因为那个宣告之人的良心，因为主人是在这里是见证他对那个偶像的虔诚。这个不是一般肉就是肉，坐下大家一起吃这个的情况。既然基督徒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万物属神，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重要的不是基督徒自己知道什么，而是人家相信什么。如果吃了祭偶像之物，会传达了基督徒认同偶像崇拜，愿意敬拜主人的神。基督徒在这个特定的情况里面的姿态就是出于对主人的爱，所以他的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去回23节，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什么事都有益处，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什么事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是哥林多人当时流行的口号，作为辩护自己行为的理由。他们会说，我有权做任何事，我有自由随心所欲。保罗说，是，但不是凡事都使人兴盛，譬如性放纵、拜偶像是会毁坏人的灵魂，在鬼魔的席上敬拜必有严重后果。举一个是现代的例子，我们可以自由地整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用我们的时间，但我们知道没有限制这样去使用社交媒体，其实会增加焦虑，容易陷入抑郁，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人。而且呢，亦都唔係凡事都能夠建造他人，譬如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咁讲，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爱却能够造就人。我哋必须问我哋周围嘅人，係咪因为我哋而越嚟越有呢一个嘅生气，同埋渐渐定係话渐渐失去活力呢？ 只顾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会真正伤害人。第24节，谁都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乜嘢系使到邻舍兴盛？乜嘢系鼓励能佢哋？乜嘢能够激发佢哋嘅属灵生命？乜嘢能够咧引领佢哋归向耶稣呢？耶稣嘅爱催逼我哋咧去顾念别人嘅益处。呢、这个人生姿态就系由我哋人生嘅目的所引导激励。咁系乜嘢咧？咁咧就喺第31至33节同埋11:1咧总结咗呢一个。第31节，所以你们吃也好，喝也好，做什么也好，事事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神无限完美的外在彰显，是祂本体极大的 重量和价值，是祂圣洁光辉的荣美。祂的荣耀显于祂的创造、救赎之功和眷顾里面，使祂内在属性得以展现。让我们不承认神的荣耀，就会走向偶像崇拜，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我们不是在生命各领域荣耀神，就会将自己偶像化，将神所赐的好处当作自己的荣耀，或者是将受造物、各种专家、权力、价值系统偶像化，将只属于神的荣耀归给他们。耶稣是神荣耀的道成肉身，祂的性情、祂的作为、祂的人际关系，一切都反映神的荣耀。作为祂的门徒，我们最终目标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见证并且反映神的荣耀。我们蒙召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反映祂的荣耀。当我们在各领域献上感恩和敬拜，我们就是荣耀神。当我们承认每一个领域里面各样美善都是来自祂的时候，我们就荣耀祂。当我们在生命各个领域活出神的性情，包括祂的爱、圣洁、公义、信实、良善，我们就荣耀祂。当我们遵行祂的命令，按祂的价值观生活，我们就是荣耀祂。当圣灵在每一个领域塑造我们更像耶稣，我们就荣耀祂。当我们不是为自己追求更多的财富、权力、名声，而是去帮助他人，在神的设计里面兴盛，我们就是荣耀神。当我们寻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单顾自己的利益，以慷慨待人，我们就荣耀祂。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为荣耀神。在亚太华，我们一小群的牧者和一些政治人物会面，他们盼望在职场里面透过个人的对话处理不同议题，来到去荣耀神。譬如好像美加关系、医疗辅助死亡、人口贩卖、仇恨言论的立法、非牟利机构的慈善地位等等。 正或者可能咧，睇翻你自己嘅生命系点样嘅咧？点样去将神嘅荣耀带去你嘅生命嘅每一个领域里面呢？正如荷兰首相、记者同埋牧师阿伯拉罕·海波尔著名咁讲，在整个人类存在领域中，没有一平方寸不是由那掌管万有的基督宣告是我的。这句话就是出自他在1880年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成立的时候演说，强调基督在生命每一个领域的主权，我们整个生命都要为神的荣耀而活。你能够想象吗？如果加拿大男女将神的荣耀、他的性情、他的价值、他的眼光带入家庭、教育、金融、商业、艺术、娱乐、媒体、社区服务同埋政府嘅领域，会系点呢？愿神兴起佢嘅子民。愿神嘅子民被圣灵去充满，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去荣耀神。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恐惧忧虑里面去生活，因为有圣灵去引导我们，我们是被呼召去充满感恩去生活，去爱我们的邻舍，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是属于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唯独祂配得。第林前十章32节，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列人，还是神教会里的人，你们总不要使他们绊倒，正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讨众人的喜欢，不求自己的好处，却求多人的好处，为要使他们得救。不单是不可以使人受伤害，更加是积极引领得人得救。如果你属于耶稣，你心里面就带着好消息，没有东西是比引导人得着基督生命更加崇高的事。为什么？因为唯有是与耶稣的关系里面，人才能够真正兴盛，找到意义和归属。上个礼拜一，某政党领袖和我们牧者小组交谈的时候，他就问起威灵顿教会，他说你威灵顿教会的新朋友年龄层大概是什么呢？咁我就话咧，大多数都系20至35岁嘅年轻人啦。但系其实我更正咧，应该系大部分咧系20至40岁嘅人。咁跟住佢就话啦，点解佢哋会嚟咧？咁我就话食物。唉，唔系，其实咧我系话，带住咧目的嘅归属，人寻找一个有归属嘅群体，亦都喺度咧系寻找生命嘅意义。你同唔同意啊？我好乐意听你哋嘅想法，请你哋咧可以电邮去 ask@willingdon.org， 我们会在讲到 podcast 里面分享。人渴望一个故事可以让他们的生命的事件和人生不同阶段变得有连贯性，使生命充满价值，并且赐下深切的使命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盼望每一个人都听见他接受自己的呼召，要使万民作主门徒，好使各族、各方、各国、各民都荣耀神。 保罗呢知道有一啲人係会因为福音嘅真理而退却。他知道这个可能是会发生，但是他更加不愿意的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不敏锐或者他的态度他的姿态而令到人退缩。第哥林多前书九章22节，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拯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这个呼召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其中一件最有爱心的事，就是为那些尚未将生命交托给耶稣的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去祈祷。我期待在星期三祷告高峰会里面同你们相见，我们将为所爱的人祷告，也都为我们所爱的国家祷告。我希望，我祈祷，希望你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同我们一起大家去祈祷。因为我们同有这个呼召，保罗写十一章一节，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咁系咩意思呢？大家睇下图片，保罗系咪好同耶稣好相似啊？但我呢，我谂我系一个猫家庭里面。睇下图片，点解我会有五只脚嘅？我已经尝试紧，大家为我祈祷。保罗知道咧，人唔系只听从劝告，而系跟随榜样。佢唔仅仅喺哥林多以言语传讲福音，亦都以生活方式为哥林多人作榜样。英文是模仿，就是在希列文 imitate 而来，但效法不是说模仿外表，而是将榜样内化，活出我们面前所见的生命模式，好像保罗一样。他的生命就好像一本耶稣生命之道的实践手册，最终目标不是好像保罗，而是好像基督。腓立比书二章四至八节，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呢，从荣耀中降下，成为我们其中一员。他为我们的缘故虚己，成为无有。他不止成为人，更加是成为我们的仆人。他不仅仅作仆人，还为我们舍命。他的死不是普通的死，而是世上最卑微、最羞辱的死，就是十字架的死。主耶稣是从荣耀里面来，但他竟然愿意为我们死，还要是作最羞辱的死。效法耶稣的榜样，就是作基督徒的意义所在。如果你是去思想这件事，你可以去 好像我去问自己，我们怎样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呢？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和我，如果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是在 基督耶稣里面与他联合，我们坐在他的桌前，活在他的同在里面，他的心意藉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启发成全，并且是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能够凡事上怀着感恩的心，让神的爱引导我们的行动，使一切荣耀归给神，并且使更多人信靠耶稣。凡事感恩，凡事恩爱引导，为神的荣耀使万人得救，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姿态，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目的。愿我们呢根据神的荣耀去生活，让我们一起祈祷。父神啊，多谢你差派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为爱我们，唯有是你的恩典。求你使我们靠近你，被你唤醒，透过圣灵引导，叫我们亦都是将信心放在耶稣，定睛在耶稣身上。主啊，我们邀请你，求你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叫我们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人的利益好处。求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经常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归属感，但求神你使我们是信靠你，叫我们知道归属感是在你里面，叫我们呢因为爱去看见人其他人的需要，用你的视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将荣耀在我们每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是将你的荣耀散发出来。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大家。